品格啊，都表现在那个书信里边。我们知道神感动一个先知或者感动一个士徒写成圣经的内容，没有抹杀他们的人生的经验、他们的性格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你看到他晚年的书信，好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啊，这些就表现出一个没有人生经验啊的一个牧者的一个心态。但是在早期的作品里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迫切、很热心要传福音的一个保罗的品格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加拉太书。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宣教的旅程。我们知道神用这个使徒完成了三次的宣教的旅程，把福音啊传到亚洲，传到欧洲啊。但是呢，第一次呢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个旅程啊。但是保罗还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南部就建立了好几个教会啊。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和南部的一带的地方。但是很可惜，当保罗离开了这些教会，他建立的教会之后，就有另外的一批人来到，就是犹太人来到这些教会里边，他们就宣扬另外一个福音。他们口头的说我们也是信耶稣的，我们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传他们的福音，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守犹太人的规矩啊，因为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旧约的一个规条，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要肯定犹太人的传统在福音里边还有地位啊，他们不想见到犹太人的传统从此就消失了啊，所以他们要肯定在福音里边犹太人的规矩有地位。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挑战保罗使徒的身份，也是挑战他啊所传讲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以知道保罗知道这一件事之后，他不得不好快的写成了这个书卷啊，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加拉太书，向那些教会的人里边要解释福音和它的内容和它真实可信的部分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真实的，因为它来自使徒的见证。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一开始就表明他是一个使徒的身份。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助人，乃是借助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保罗告诉加拉太人，他所传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不是虚构出来的，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从别人的话里边听回来的，是他亲自的见证的，他亲自的体验的，以致他可以称为使徒啊。使徒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使徒的意思就是本来就和耶稣基督同在，然后奉差遣将那个福音的消息传出去的一般人的意思。所以使徒的数目不多啊，他们在教会里边有领导的一个地位。我们看保罗这个使徒，如果他所传的福音不是真的，是他因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虚构出来的啊，如果我们这样的怀疑啊，也是有一些人是真的这样的怀疑的，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保罗如果他是因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他信主之后 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放弃了从前他在犹太教里边很高的地位，他已经做到犹太教里边耶路撒冷里边议会的议员，有很高的权柄，但是他都放弃了，然后就直直无闻的，就有十多年的时间退到他的老家去学习基督的道理。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他为了地位要虚构一个故事出来，他会这样做。另外一方面，我们更看到他后来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苦头，他坐在监里边也有好长的时间，他被鞭打，他被人侮辱，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他还是顺道而死。那我们想一想，人有时候真的为一个名誉、地位、金钱或者面子，他们会撒谎，他们虚构一些故事出来，但是人愿意为一个虚构的故事付上他的生命吗？有这样的笨蛋吗？有这样的事吗？不可能。人为一点点的利益可能撒谎，但是为他的生命可能他都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单是他，还有其他的使徒，我们看到有十二个使徒，其中绝大部分他们都是顺道而死的，他们为见证的福音付上他们的生命，就证明这个福音是真的，是值得把生命赔偿作为保证的。第二方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因为它有历史的基础。第七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为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知道在这里讲到基督的舍己，就是他钉十字架了，他钉在十字架上边要流出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在这里讲到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也是很明显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他三天之后钉十字架之后三天他复活了，就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的创办人或者是推广者或者聪明的宗教家，他们都知道一件事实，这是要将他们所传承的信仰的内容和他们创办人的历史要分开，因为呢，如果不分开的话呢，有关的历史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就影响他们的信仰。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所谓新的宗教也是，如果我们小心去调查他们的创办人，我们就看到他们有很多的漏洞，他们从前的历史是多么不光明的历史。所以聪明的宗教家已经知道一件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把历史和他们的教义要分开来啊，历史是不重要的，理性的教义最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是大大的不同，圣经是肯定历史的重要，强调历史和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分开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没有复活这一件历史的事实，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相信的也是枉然。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就可以推翻基督教。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然后在他的复活之后，他的事就由门徒记录下来，流传在当时的人的中间。如果当代的人要推翻其中的道理，说你的记载不合历史，他们是很有机会的。但是我们看到没有人这样做， 反而是一些没有相信耶稣的历史学家就证实了耶稣基督，在他们写的历史里面就写到耶稣的事，证实了耶稣基督的事迹。考古学上边找到福音书最早的版本，或者是引用福音书最早的记录，距离耶稣基督再生的时候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不大概四十年的时间，不超过五十年的时间。那时候很多和耶稣当代的人仍然存在，仍然生存，如果他的东西是假的，就可以出来就把它推翻。这个和其他的宗教好像佛教很不同啊，我们都知道佛教啊，它最早出的佛经啊，它的经典啊，最早出的版本，距离释迦啊这个人物啊死亡的时间有450年。450年就是说他死了之后，经过了450年才把他的所谓讲过的话变成文字出版。中间呢就靠一代一代的口头遗传，就是一代一代口传下去。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不太可靠的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一个一个的把话传开去，然后我们就发觉到头一句话和最后的一句话已经很不同了，因为传的过程里边就更改了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有人超越了那个历史的可靠性，相信一个宗教，或者是相信佛教，我们就说那关于福音的记载就更加值得相信了。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福音的真实是因为它是不靠人的行动来完成的，因为人的行动是不可靠的，是靠住神的恩典来完成的。在第六节，保罗就对加拉太的信徒说，我兴起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耶稣基督这恩典照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如果我们记住的看加拉太书看下去，特别是看到第三章以后的描写，我们就知道或者加上当代的历史的背景的这些研究，我们就知道这个别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别的福音就是这一般犹太人他们强调，基督徒你们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要守一些规矩，特别是我们犹太人的规矩啊，才能够得救啊。犹太人的规矩包括什么啦？啊，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猪肉不可以吃等等。然后呢，有什么节日你们要庆祝啊，你们要守一些规条，更重要的你们要受隔离啊，这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到了今天这些问题啊，食物的条例啊，节日的条例啊，隔离啊，这些可能已经不再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造成困扰了。但是这个所谓律法主义，就是强调规条的律法主义，仍然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中间。那么有些人鼓吹一些律法主义，有时候是出于不好的意思，是出于骄傲，因为他们看见哦，有时很多教会里面坐在的人程度都比我们低，他们那做的事呢，我们都看不过眼。如果说他们和我们一同的得救，这是太便宜了啊！所以为了表达我们这个程度更高的身份，所以呢， 他就说有很多规条要守的，你守不住，所以你是次等的基督徒。你看我们是比较高水平的基督徒啊，所以有一些规条主义，他的本意是一些不好的，就为了有抬举一些所谓程度高的一些基督徒。另外一方面，这些律法主义可能也是出于好意的。什么好意呢？就是有人看到哦，教会里边有些人就是想要升天堂，来教会里边他们好像要买一个人生的保险，就是说买一个保险吧然后死了之后到天堂去所以呢就吸引了一般功利主义者他们的只是挂名的一些基督徒。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些所谓挂名的基督徒，所以要加强一些律法主义一些要求然后要他们做更好的一些基督徒，那出于一点好意。那我们看到教会历史，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徒，在接受了神的恩典得救之后，都很自然的就是找一些机会，找一些方法来报答主给我们的恩典，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向神表达忠心。这些回应呢很多时候都反映当时代的一些特点举几个例吧。好像最初的教会，初世纪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是迫害基督徒，所以呢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要表现他们对主忠心了，就是宁死不屈我宁死，我也不否认我的信仰表示他们的忠心。然后呢到第四个世纪之后，一个很大的扭转，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变成了国教，从前是迫害基督徒的，现在呢他们拥有这个信仰，然后呢宣布我这个国家以后我们的信仰是基督教，你就看到很大的改变。从前呢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现在呢是为了好处，你做政府官员吗？你快快进教，快快洗礼，就能够做罗马政府的官员。所以呢，就看到权力就腐化了当时的教会个别的信徒的一些信仰。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主忠心的表现，就是他们退到旷野去，去出家，去修道，做修道士，离开这个腐化的教会。然后到中古时代当中古时代那些经济有很多的发展的时候，信徒对神表示忠心表示回应的方法，就是他们盖很高很大的教堂所以我们现在到欧洲去宣教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些中古时代已经700年大百年1000年的历史的教会，我们就怀疑那个时代没有哪个机器，为什么能够盖这么高的高高的一个礼拜堂呢？就是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表示对神的爱。然后呢到了近代我们就看到受了清教徒的影响有人就提出我们不应该看电影，基督徒不应该喝酒基督徒的女孩子不应该化妆然后呢我们不要跳舞来表示我们抗衡这个世代的腐败。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些表达，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我们都应该给他们一个正面的评价，因为他们都是信徒，要在他们身处的时代来表示爱主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让这些忠心的表现高举他成为福音得救的标准。第14节，保罗形容自己在犹太教里边比其他人都要热心， 热心到一个程度，他要去铲除啊当时的基督教啊光起来的基督教，来表示他的热心。但是到了十五节，他说神施恩给我呼召他，使他知道神拯救人不是靠人的热心，他不需要保罗的热心，乃是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真实在于他不需要人的热心，他不是人的行动，他是神的行动。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从圣经里边包括他看到罗马书，他看到加拉太书，他就重新发现到中古时代就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因为信心得救的这个重要的道理。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攻击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立场。有人就投诉你强调信心得救那些说自己有信心的就来到礼拜堂，结果你创造出一般只有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行善行动的基督徒马丁路德他根据加拉太书罗马书的教训坚定他的立场。不过呢，他就指出基督徒是需要有好的品性有好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不是得救的标准，这个行动是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这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的教训的主题。不过呢，我们要等到在几个月之后，我们讲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一同看基督徒生活的应有的一个榜样。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福音的真实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还列出了第四方面。第四方面就是它的真实来自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第四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然后十六节他在讲，他说神恩待我，乐意把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心里边。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宗教但是在美国登记，在美国政府的宗教的派别就超过1000可能你不知道有很多，但是在这众多的宗教派别里边其实只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探索的宗教，就是人来探索真理的一个宗教。另外一类呢，就是启示的宗教，就是不是人想出来的，是从上边启示下来的。探索的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用人的思想，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感觉去寻求神的存在，神是不是存在，我感觉不感觉到，然后神的性格是什么用我的思想，我们人的性格是这样，神更好，所以神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那么是一个探索思想推理的一个宗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凭我们的思想，凭我们的感觉，我们不一定拿到肯定的资料。就算给我们拿到肯定的资料，我们的思想分析也不可能用这些资料来到分析到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我们想一想，不单神的智慧给我们高，比我们高我已经从前都讲过了，从来只有高等的生物研究低等的生物 人可以研究猫狗的行为，从来没有猫狗可以研究人的思想行为，低等的不能够研究高等的，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神给我们智慧给比我们高的时候，人怎么能够用自己的思想把它研究出来了，把它了解出来了？不单是神的智慧比我们高，就是和我们平等的人啊，如果他不将他心里边的思想，他不把他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能够了解这个人啊，这是和我们同等的也不可能啊。所以在信仰里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除非宇宙里边没有神，或者有神，但是这个神对人类绝对没有兴趣，除非是这样，否则如果神对人有一点点的兴趣，他必定需要主动的把他自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他，他一定要主动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看，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神真是这样的神，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就是他将自己的本质，他自己的性格，他过去在历史里边做过的工作启示给我们的资料。其中最大的启示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来将他表明出来，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十八节所讲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不但是神在圣经把自己启示出来，神很多时候也是借助一些奇妙的事，奇妙发生的事，透过一些人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如果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怎么样信主了？我相信很多都是因为神借助一些事、一些物、一些人来向我们显示他们自己。突然间我们心中的眼睛就开了，从前我们是关闭的，突然间开了，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福音是真实的，第五方面就是它能够带来奇妙的改变。福音是真实的一个证明，是它带来奇妙的改变。从加拉太书和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本来在耶路撒冷做官的，但是他跑到大马士革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就是打内战的叙利亚的首都跑到那里就拉那些基督徒去审判。但是在哪里呢？基督向他显现，他就改变了，他就受了洗礼，在那里受了一个门徒叫亚拿利亚的洗礼，然后他就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本来他应该就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他反而去了亚拉伯的旷野的地方安静。他的那个改变对他来讲实在太大了，所以他就跑到旷野里边安静。安静了之后，他重新得力，他就回到大马士革去传福音。但是当他的传福音的工作越来越有果效的时候，就引来很多的攻击，那些人呢就攻击他，就好像从前攻击基督徒一样，以知道他生命有危险。所以呢，在哪边的弟兄们呢，就把他藏在地方，偷偷的把他运出城然后呢就逃亡，他就逃跑了这一次呢他就跑到耶路撒冷三年了，没有回去。这一次他回去呢只有十五天，十五天里边呢他就见了使徒彼得，在他比他先做使徒的雅各就见到他。 但是在耶路撒冷好快他就发现反对的声音也来了，就看这个保罗是叛教的犹太教的人呢，就要害他，所以呢他不得不再离开了，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天地之大哪里容身呢，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叫大树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十年呢，直直无闻的在哪里十年，去好好的学习基督的道理。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个叫巴拉巴的一个门徒找他出来去牧养一个正在增长，好快增长的好快的一个教会就是叫安提亚教会。在哪里呢，他就得到圣灵的启示，然后呢就去做宣教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第二十二节，保罗那个直直无闻的十年里边，他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过教会都没有见我的面。然后到巴拉巴找他出来的时候，他开始那个宣教工作之后，就好像二十三节所说，其他的人在那个时候开始听到从前这样迫害教会的人现在成为传福音的人，于是就将荣耀归给上帝。保罗他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边，他就提到很多个人的见证，就是要证明福音的真实改变了他。如果没有福音领导，他没有这样的改变。我从前看到一个故事，就讲到两个名校出身的两个同学，他们呢分开十多年了，他们就在街上边重逢，哎呀是你见到了，很高兴，他们就坐下来谈天其中一个呢成为了牧师，另外一个呢就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外科的医生。他们谈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地谈到信仰的问题，做医生的就对他的同学讲，哎，老同学啊，在校里边我们是两个最成绩最好的，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么有思想的人啊，竟然相信基督教这样的一个神话的故事呢？不单是这样，你还投入把你的职业的副想投入去传播这个神话的故事，哎呀我真是很不明白。那个做牧师的他听到之后他就笑了一笑他就没有正面的回答。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对那个医生的同学说，医生啊假如你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人向你介绍一个很好的药物，然后你试用这个药物果然把你的病医好了，然后你就做医生嘛，所以你就全面的了解这个药物是什么一回事，然后你对他很有信心，就开始很小心的处方给其他的病人，吃过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医治。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来找你，你给他这个药物，他说我不要，我不相信你的药物，拒绝使用它，那么你怎么样看你这个病人呢？那个医生回答说哦，那么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怜一个很愚笨的一个傻瓜了。这个牧师就跟住就对他说，我的医生老朋友啊，25年前我经历了神的恩典的能力，使我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我就将这个福音这个能力介绍给其他的人，结果都看到很大的改变，骄傲的变成先驱，相信的得到安慰，然后醉酒的就得到清醒，虚假的变成一个正直的人，无论是年轻年长，富人贫穷人， 都有改变，但是有人说它是一个神话故事，你怎么样看呢？那个医生听到之后，他就说：“老朋友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根据我刚才我自己讲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可怜愚蠢的傻瓜吧。”后来这个医生也信了主，成为教会里边主日学的校长。福音真实是带来改变，他就好像一个药物能够医治人的，但是有人咀嚼他，不能够否定这个药物的效用，只不过那个人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傻瓜，可能医治他，但是他咀嚼这个医治。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给我们的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些教训，就是福音的真实在于他有人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在于他基于历史的事实，在于他不是靠人的行动来完成，在于他出自神的启示，在于他能够带来改变。我们可以说保罗他得救的经历不单说明了福音的真实，也显明了神的恩典，就是这个从前就攻击他取笑他的人，神也拯救他。我们中间可能也是很多人从前一样的攻击基督教，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蒙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一切应该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我们去传扬这个真实的福音啊！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真实的福音，我们经验过，我们求你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更多的信心，能够把它传扬给其他的人。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